谢谢这样美丽的歌声，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跟天使一起来歌唱称颂我们三一真神。虚心的人有福了，大家有福了吗？这个福原文是欢喜快乐的意思啊。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的话，有很多圣经甚至都不翻译成 blessed， 它直接翻译成 happy， 就是很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不可以现在起身，如果跟大家互相打个招呼，很欢喜快乐的打个招呼，跟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真的是有福了，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来到神的殿当中敬拜他也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他本来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前面几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接下来就是很有名的这些话啊。那我们看到最开始有许多的人，但是门徒跟上去了，耶稣最开始跟这些门徒在讲，但这许多的人我们从后边的经文也看到了，他们慢慢的也上山去了。哪里可以看到呢？到这篇讲道结束的时候，在第七章的末尾，他说听见耶稣这些教训，众人都稀奇。所以耶稣这些话他是有他的对象的，我们当中如果是门徒的，我们从当中可以得到鼓励和安慰。我们当中如果还是像这个众人一样的，也许你今天会受到一些邀请和挑战。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我们的吗？那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啊。你说天国是你的吗？天国是我的吗？天国是你的祖国吗？很难回答。但我想先给一个简单的问题让你回答一下，中国是你的祖国吗？你是中国人吗？你是华人吗？美国是你的祖国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对不对？你是华人吗？是华人的请举手。对，很多，跟我预料的差不多哈，很多都是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华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是华人，讲的是华语，吃的是中国餐，流的是中国血，穿的是洋装，在洋地盘。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话就是说我们叫华侨，有些是华侨，对不对？华侨是因为华人侨居在海外的华侨。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你是天国人吗？只是天国人侨居在这个地上，圣经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如果你是天国人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天侨，天国人侨居在地上。那我现在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问你，但是现在不要举手了，你就在你的内心向神举手，你是天国人吗？如果你说我不确定，如果你说我确定知道我不是，那么我邀请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带着一个疑问来听神的话语，就想我是否要成为天国人，我怎样成为天国人。如果你对刚才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我很确定我是天国人，那我要你带着另外一个问题来听下面这段时间神怎么跟你讲话。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既然是天国人，我为什么在地上？天国那么美好，天使天君一起在那里唱歌，我为什么在地上？我希望你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下面神的话。然后我想给大家先一点提示，我们天国人在地上有他的职分，有他的责任。打个比方， 华人在美国他有自己的一些目的，有的华人来这边是观光旅游的，有的华人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在这边是养家糊口的。但是李兆新和张业遂就不是，对吗？他们是驻美的大使，他在这边是带着中国的使命来的，他是带着中国的形象来的。如果说美国人，很多美国人到法国去，也许张德培去法国他是去打网球的，但是 Franklin 是去当大使， Thomas Jefferson 他到法国去是当大使的，他有使命的。那我如果我们跟这个概念一样的话，如果天国人到地上来，我们是大使吗？圣经说是，在神的天国里面没有天国普通老百姓和天国大使之分，每一个人都是大使。圣经说他把使人和好的职分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去传这个福音，当他的使者。所以如果你是天国人的话，你就是大使，你在这个地上就是天国的大使，你的一言一行就带着天国的气息，你的一思一念就应该反映出天国的气质了。那如果我们要成为天国人的话，要做什么？要信什么？要知道什么？我们要成为天国人，先要知道天国是什么。那看到你的单章，这里写的有国土、国民和国王，你可以在这个前面加一个你的笔记，就是说成为天国人先要知道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它就是要用天国这个字，因为马太福音它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就不敢随便提到神的名，他们就避讳，因为很尊重神，尊重到一个地步就避讳，不敢随便乱讲。所以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就是让这些读者好好的听，好好的看，马太福音就选择用天国这个词。但是天国这个词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和使徒行传以及后面一些书信里面都是用神的国这个词。这个词呢在福音书里面出现70多次，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所有几大主题当中这个是出现最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天国是什么，怎样成为天国人。耶稣基督在他3年半的传讲当中提到了很多的主题，他提到了神的国也就是天国，提到了永生，提到了罪和义的问题，提到了他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的问题，提到了圣灵，提到了这些大的主题都是在圣经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但在这所有的主题当中，天国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有70多次。而且从他的一生当中来看，他从12岁的时候到圣殿当中，他的父母去找他，他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神的事为念吗？也就是说他从12岁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以天国为中心的。到30岁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话的第一句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之后3年半常常给他的门徒和众人讲神的国是什么，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看的登山宝训的前面一点，而且要告诉他们神，告诉他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神的国、为天国而生的，又是为神的国和神的真理做见证的。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这么说，他复活之后显给使徒看，使徒行传1章1到4节我们可以看到他40天之久跟他们在一起，向他们显现干什么？讲说神国的事。从耶稣基督一生来看，他是以天国作为他的重点；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他是以天国作为他教导的中心的。那我们从圣经的作者来看，他也是以天国为中心的。马太福音开宗明义1章1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他是引用到旧约里面很多的经节，他讲到大卫的子孙就是讲到 耶稣基督自己来了，天国来了，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掌权，是这个天国的开始。那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后面，到了第二章到第五到七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时候，都是以天国为中心。到了十三章、二十章、二十二章和二十五章，他用一系列的比喻都要说明天国是什么。也就是说，不光是天国，不光是耶稣基督的重点，天国也是整本圣经的重点。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究竟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在天国里面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这就不得不成为我们的重点。既然耶稣基督的主题是天国，既然登山宝训的主题是天国，既然圣经使徒作者的主题是天国，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来看。我们单单从这几节经文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天国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想要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他说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第十节的时候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文学手法，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常常见到了，无论是圣经还是非圣经的一些写作，他们常常用这个叫前后呼应的一个手法，叫 inclusion。 那从这个手法可以看到，它的主题就是在天国这两端，然后它的中间就来提供一些的细节。当然这个完了之后，我们看到登山宝训后面五章十七节，他讲到耶稣说我来是来成全律法。到了七章十二节的时候，他又说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那这一大段呢，就是讲律法的解释，也就是说在天国里面这个新的解释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在登山宝训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前面这一部分讲明了天国的概念是这样，中间这一部分讲明了天国的里面的规定，里面的律法，新的新约是这样，然后到第七章十三节的时候，一直到最后是很明确的第三段，也就是他明确发出邀请的。我们在这里已经用了六次的时间讲了进窄门的那一段邀请。好，从这里看到，我们看到登山宝训一个很大的图案，分成很明显的三块。第一块是讲到天国的概念，第二块是讲到天国里面新的约定，第三块是讲到天国的邀请。我们现在存着这个大图案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更明确的来理解这段的经文。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原则以及这个大的带领下，我们就很有把握的就可以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挖掘出天国的宝贝了。我们就在这里面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走偏路。我们从这个文学的结构，从它的这个主题的设置，从这个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的就是天国。但是要成为天国人，你知道天国是什么，就是神的国，神要来掌权。但是成为天国人，你还要知道天国里有谁。我们说的一个国家，它必须有一些要素，就是人民、政府、主权和国土，对不对？我为了让大家好记忆呢，就说国土、国民和国王。当然如果你对这个不熟悉的话，可能要补一补政治课，我们以前都学过啊。与这个对应的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天国里面有谁，要成为天国人，要知道天国里面有谁。成为天国人，先让我们看一看天国的国土是谁。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很固执的一直说是谁，不说是什么，甚至连说国土的时候我都说是谁，对不对？因为我一直都没说什么。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来，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他一般的创造作品。但是谁就是指人，是他创造作品当中的杰作。那什么这些东西在神的国里面，在天国里面根本算不了什么。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些城墙，那些墙都是用宝石做的，都是用玛瑙做的，连街上都是用黄金铺的。这些东西在神的国里面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以后随便走一走，脚上踩的就是金， 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神关心的是人，神的国土里面是人。路加福音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要进天国，先知道天国的国土是谁，国土就是我们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怜恤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无一不是心灵的反应，或者是心灵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品质。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个天国里面，他强调他的天国的国土就是我们的心。那这些我们心灵对神有自然的回应之后，神说我们有福了。那这些福呢，跟地上的福当然是不同的。这个福呢，我们在第二次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提到，但今天我们会着重在第一福里面，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和合本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新译本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他不是写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指虚心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从这里种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里的贫乏，圣经并没有指明一定是物质上面，或者一定是心灵上面，也许都包括。这个缺乏，这个贫乏，这个穷，无论是哪方面的，无论是你物质方面的贫穷和缺乏，无论是你精神上面的、心灵上面的贫穷和缺乏，这个穷很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贫穷的人，你缺乏什么？贫穷什么？在哪方面贫穷？缺乏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可以依靠什么？我们知道，物质上的贫穷人，他缺乏财富，也许他需要财富，但他没有财富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依靠其他的东西，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他可能会更加的依靠神。那贫穷的人呢，也许就因为他依靠神就容易进天国，但是并不是假富人就不能进天国。你看像富甲天下的，像亚伯拉罕、约瑟和大卫，他们都是天国人，他们都很富贵，他们都很富足，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虽然有财富，并不依靠财富。所以这样的富人也可以是天国人，也有的贫穷人不一定是天国人，因为他虽然没有金钱可以依靠，但他可能找到其他的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不以神为依靠，就不在天国里面。那我这里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说倚靠，一个是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去使用它。让我简单的把它区分开来。如果说倚靠，我说倚靠神的意思就是你全心信靠他，相信他，倚靠他。打个比方，如果我现在两腿乏力，我就站不下去了，我一定要这样靠在桌上，我才阻止我不摔下去。那这个桌子呢，就成为我的倚靠，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我就倒了。假设我是两腿乏力的哈，比如说阳光、空气和水，这些都是神免费给我们的。那如果缺了这些东西呢，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了。那这个是倚靠。但这个桌子放在这里，我可以把我的圣经放在上面，我可以使用它，但我并不是在倚靠它。金钱也一样，我可以使用金钱。其他的东西也一样，科学也一样，我可以使用科学，但我并不在依靠科学。当科学被发现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跟神的真理相矛盾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把科学放到一边。但是金钱和科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我作为使用的，作为工具的。如果我把它作为依靠的话，那就不是心灵贫穷的人。 或者有人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倚靠和使用这个的情况，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对不对？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不再倚靠钱，钱只是你的工具而已，你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如果你说神不是全能的，也许耶稣基督做牧长他做得很好，他从小就做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打鱼，不知道怎么做生意，不知道怎么领导，不知道怎么写文章做研究，你说神不是万能的，那你不再依靠神。当你说什么什么不是万能的时候，你在使用它，你不再依靠它，你是主导的。但是当你说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在倚靠钱，因为没有钱你就不行了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神的面前说，没有神是万万不能的，其他的可以没有，其他的可以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神的国。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神的国。那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东西。心灵贫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这里来看，就是把我们心里面其他的那些依靠都拿走，我们专心来依靠神。这个就是贫穷的人，这个就是神眼里面的虚心的人，神眼里面心灵缺乏的人。你像这个心，我这个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以前曾经做依靠的，就是金钱。你把你的依靠全部拿走，当你依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成为你的主导。科学，当你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主导，你可以选择使用它，你可以选择使用它的荣耀神。健康，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都不是能够成为你依靠的东西。他们可以被你使用，但是绝对不能被你依靠。荣耀，面子，还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会依靠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有这个依靠的话，我们就不是贫乏的人，因为这些东西成为你的富足，那个就是你的财产，那个就是你所依靠的对象，你就不是神眼里面穷乏的人。职位，还有一个很小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缺乏的时候，你把那些东西拿走了，你并没有把它的倚靠拿走。虽然你贫穷了，你没有财富了，没有科学了，没有权利，没有职位了，但是你还在倚靠它，你还在企图有一天你倚靠它，你还在想人穷心灵不穷。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我们从心里面把这些我们所看为倚靠的这些财富全部拿走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眼里面所说的心灵贫乏的人。你要知道，天国里面国土就是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的其他的倚靠都拿走的时候，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这是天国里面的国土。让我们可以把这些倚靠全部拿走，并不代表我们把这些帮助拿走，我们这个可以照样做我们的工具，我们甚至可以拿来荣耀神，但是我们并不依靠他们。当我们把别的依靠全部拿走，专心依靠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在他的国土里面行使他的主权。这是天国的国土。成为天国人，你还要知道天国的国民是谁。天国的国民是谁呢？如果你不知道天国的国民是谁，你到时候进到天国里面恐怕会很意外的，你会想，哎，我知道，我以为他会来了，怎么没看到他？或者我觉得，哎，怎么他也来了？这个很奇怪的，是不是？ 这很可怕的。如果你现在不知道天国里面国民是什么，到时候你会很不自然的。那天国的其他国民是什么呢？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平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哦，你说这个很好啊，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跟这些人相处，因为我喜欢被温柔对待嘛，我喜欢被怜恤，我喜欢被调和，我喜欢逼迫人的时候被人忍耐。他为义受逼迫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天国的人是这样的人，你也很希望跟他们在一起，很可惜，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我在生命当中我就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朋友，他们甚至就跟他们跟周围的朋友讲，基督教很好啊，对国家很好啊，对社会很好啊，对你的家庭生活很好啊，对你的朋友相处生活也很好啊，但你问他你要信基督吗？他说我不要，那个只是对你们好。你看这些人，他甚至都在帮你，好像打个引号的传福音呢，他在帮你传福音呢，但是他只希望别人成为那样的人，他自己就没关系。但是很可惜，我为这些人感到很可惜，因为他自己虽然喜欢那样的人，但是他不能跟那样的人在一起，除非他能够悔改，把心中其他的一些依靠拿走，专心依靠神，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也有的人不喜欢，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的行为反而还不如他做得好，他看到了这些人好像，如果是说天国都是跟这些人在一伙的话，那我宁愿不去天国。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听说过吗？也许你听你自己说过，我自己就曾经这样想过，天国里面的人，这些人这么糟糕，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我相信这样的想法绝对不止我一个。有很多人说，哎，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进天国的话，我宁愿不去。但是我要给这样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有可能你不知道内情，你看到他的行为好像不如你好，但是他的内心是向着神，但是他在那个环境下面做那个事情，也许他是有他的道理的，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标准来判断他。第二个提醒，很有可能你不知道他的过去，你不知道他过去是怎么十恶不赦，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已经神改变他的生命很大的情况，而且神还在继续施恩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继续改正。我不光是给一个提醒，还给一个建议，你过三天，过三个月，或者过三年，把眼睛刮一刮再去看他，他真的会令你刮目相看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提醒。第三个提醒，有可能你不知道他的内心，他嘴巴上说他是倚靠神的，嘴巴上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只有神知道他的内心。有可能他没有真的依靠神，你不想见到他们，你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你如果是因为这个理由不去天国的话，很可惜，等你到天国之外的地方就是地狱，有可能你又碰到他，这是冤家路窄啊，对不对？所以也一定要小心，但是你要看清楚了，也要为他祷告，求神真的可以改变他，使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你们一起在天国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你不会那么别扭了，你不会那么讨厌他的，因为他是那样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当然也要为你自己祷告。所以成为天国人，你知道了天国的国土就是我们的心，那是神行使他主权的地方，也知道天国的国民就是这些很虚心的人，同时你还知道天国的国王是谁，像我们刚才唱的歌里面，天国的国王当然是神，神在他的宝座上做王，在他的国民，在他的国民的心里面行使他的主权，耶稣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算你不喜欢跟某一些国民在一起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喜欢跟国王在一起， 但是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你想想国王那么威严，不要提说喜欢他，就连跟他在一起都好像有点不敢。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告诉你想得很对，因为国王嘛，顾名思义一国之王嘛，统管王国，当然他也包括审判罪恶，包括那些惩罚的这些事情，你害怕跟他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做贼心虚嘛。我们心虚的时候，我们就怕看到一个公义的国王在那里。那做贼心虚，心虚不是虚心啊，心虚啊，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偷了神的荣耀，我偷了神的奉献，我偷了神的祝福，我认为那些一切都是我当得的，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所应当拿到的，我认为那个是凭我的努力赚取的。当我们这样做贼，这样偷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虚，我们当然不敢去见国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心虚，而是虚心，如果我们心灵贫穷到一个地步，把其他所有的依靠都拿走的时候，我只剩下依靠神这一个，我只有你可以依靠的，我还怕什么？你要做什么，我就是依靠着你的。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不会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牧养我们。神不光是个威严的国王，他也是一个慈爱的国王。在我们在看到很多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憧憬的情况，大家的描写说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王，他爱民如子，从此呢国泰民安，大家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都有那样的憧憬。我们的国王远远超过这个，我们的国王不是爱民如子，我们的国王是爱子成名。是什么意思？他把我们都当成收养成他的儿子，把我们这些儿子当成他的国民，比我们所憧憬的那些所谓的爱民如子那种幻想要高明的多。神的智慧是不可测度的，神所要给我们的恩惠是我们没有办法测量的。神不光是一个威严的国王，而他是一个慈爱的国王，他是这样的牧养我们的一个国王，他会用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深切地体会到跟神之间、跟国王之间有这么美妙的关系。然后我前面礼拜五的时候，前天我就生病了，生病了我就很无可奈何，也不能准备。虽然我的讲章已经写的几乎写完啊，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准备需要做。头又晕，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我就跟神讲：“神啊，又没开玩笑，这个时候让我生病。如果到时候准备不好的话，如果讲的……”没有讲出你的话，这不是很丢脸老人家的脸吗？啊，是说，孩子，我们之间心灵之间也在那对话，孩子，不要怕，我知道你的心里面还有很多依靠没拿着，还有很多依靠没拿着，你依靠你的知识、头脑，你依靠你的健康，你以为这个是你所能依靠。你的心灵还不够贫穷，孩子，专心依靠我，专心依靠我。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孩子，我就说啊，这样啊，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讲好了，那我就睡觉了，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想着那些荣耀，不要想着是什么，你没有在其他事情依靠的时候，你只专心依靠我的时候，我的效果比你来更好，我的效果比你来更好。当大家来听你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不是你的荣耀，是我的荣耀。当他们不听你，当他们憎恨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憎恨你们已经先憎恨我了。所以专心的去吧，孩子，心灵 贫乏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的，放心的去。所以他就给我一个新的心，他在我的心里面开了一个心脏的手术，然后说你有福了，开心的去。这位国王在柔声地呼唤着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国土是一方纯净的心，他需要在那地方行使他的主权，他的国民就是他的儿子，成为国民收养的儿子。昨天我们去参加 Pete Cannon 的追思礼拜，那里面有两个评价对我来说非常的打动，我就还昨天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还就记得这两句话。第一个是说他是一个 adopted child of living God， 他是永生神的收养的儿子。 Pete Cannon 便被他的评价，在 his 常常关心国际学生的，他去世了，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大家来纪念他，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永生神的收养的儿子。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永生神的养子吗？圣经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就是天国里面的国民，这些人的心就是天国里面的国土。第二个，我看到别人对他的评价，他说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的那种依靠是靠不住的依靠，凭着信心看到神对你的应许的那个是永远的依靠。在他的照片那里写了，他说 See you at the finish line， 在终点我们再相会。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跟他相会吗？当我们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成为天国的国土吗？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爱子臣民吗？我们可以臣服在这个国王的面前，让他行使他的主权吗？虚心的人有福了，把我们心灵里面一切其他的依靠拿走，专心依靠神。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来侍奉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在一方纯净的国土当中，在纯洁无瑕的心里，把心里面一切的杂质、一切的杂念都拿走，一切的其他不可靠的依靠都拿走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专心依靠你。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不光是行使你的权利，而且你是用心中的慈爱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的。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让我们在当中还不是天国人的，让他们可以成为天国人；已经是天国人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福分、自己的职责在哪里。神，求你建造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